第一章，全本圣经的一幅图画。在这作为引言的一章，靠主恩典的帮助，我要指出在全本圣经里一幅美妙的图画。我们要陈明这幅图画，就要从起头到末了来看整本圣经。神自己在他的话里所描绘的这幅图画，向我们启示他心思里所想的，以及他所寻求的是什么。我们在这篇信息的目标，就是要看见这幅图画。我们要看见这幅图画，必须留意原则，就是这幅图画里主要的项目。如果我们要领会主心思里所想的，以及他所寻求的是什么，就必须看见在这幅清楚图画里的原则。创世纪二章里的七个表记。首先，我们必须领悟，圣经从始至终乃是神完整的启示。神是有智慧的，为了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他用他的智慧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在圣经里有这启示的开始、继续和完成。在创世纪二章里，这启示的开始有一幅图画。我年轻时为这两个原因不懂创世纪二章。首先，似乎创世纪一章包含了创造，以及从第一日至第七日恢复地的完整记载。我问自己，为什么在这记载后还有创造的另一记载？我无法领会这点。有些人说，创世纪二章仅仅是对创造人更详细的记载。虽然这是正确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创世纪二章不单只有细节。我不懂创世纪二章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神一切的工作都是重要且精简的。但对我而言，这章似乎不是非常重要。我起先不能领会这章，至终创世纪二章里图画的意象对我变得清楚且完整。这幅图画非常简单，我们若能看见这幅图画所包含七个主要的表号，这图画对我们就会变得清楚且完整。这幅图画里的第一个表号是神用尘土所造的人，土造的人。第二个表号是有美妙名称的树，生命树，然后有知识树。我们不将其算在七个表号当中，我们要到信息末了才来看这表号。第三个表号是永流的河，从那河出来三样东西，金、珍珠和红玛瑙。这三个宝贵且贵重的项目分别是第四、第五和第六个表号。这幅图画里第七和末了的表号是一个女人，这女人心腹的产生是要嫁给男人，并与他成为一体。我要请你们记得这七个表号：土造的人、生命树、水河、金、珍珠、红玛瑙和心腹。我们必须看见圣经向我们展示带有这些表号的图画。神创造地做宇宙的中心，在这地上神创造一个土造的人，神把他造好之后将他安置在伊甸园里，极可能在生命树跟前。人站在其中的这园子乃是宇宙的中心，他面前有生命树，树旁涌流着活水的江河，从那流中出来纯金、 珍珠和红玛瑙，末了产生了要与男人成为婚配的心腹。当然，这张圣经所陈明的一切表号必定具有某种表征的意义，这些既是表号，就必定表征一些事，我们要领会这些表号以及它们出现在其中之图画的意义，就必须研读圣经其余的部分，旧约和新约各卷逐项的启示这些表号个别的正确意义。土造的人，第一个表号是土造的人。按照圣经，土造的人是神的器皿，土造的人是瓦器，如林后四章七节所指明的。但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超越的能力是属于神，不是出于我们。罗马九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每一个蒙拣选的人都是装神的瓦器，贵重的器皿。器皿就是我们能把东西放进其中的物件，例如杯子和瓶子都是器皿。我们既是神的瓦器，意思就是我们要盛装东西。我们要盛装什么呢？后面我们要回头答复这问题。生命树，下一个表号是生命树。生命树象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基督是生命树。约翰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面，生命在基督里，并且基督是生命的源头，因此他是生命树。生命树表征基督对我们乃是生命。水河，主耶稣在约翰七章三十八至三十九节告诉我们，人若信入基督，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活水要在我们里面涌流，并要从我们流出来。根据这些经文，我们能清楚地看见创世纪二章里涌流的河表征基督这次生命的灵成为泉源，在我们里面涌流，并成为水流从我们流出来。金、珍珠和红玛瑙，圣经也给我们看见金、珍珠和红玛瑙的意义。到了一个时候，主要求他的百姓为着他，并为着侍奉他建造居所，这居所就是用木头包金所造的帐幕。我们若进到帐幕里，环顾四周，就会看见我们四围环绕着金，帐幕满了金。这表明原则上金是为着建造神在他子民、他儿女当中居所的材料。同着帐幕有侍奉主的大祭司，这大祭司的衣服有一项称为以弗德，这以弗德的肩带上有两块红玛瑙，其上刻着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不仅如此，在大祭司的胸牌上还有十二块宝石。在大祭司侍奉主的时候，我们若进入帐幕，就会看见金、红玛瑙和宝石。这给我们看见，这些宝贵的项目不只是为着主在他儿女当中居所的建造，也是为着祭司的侍奉。新约使我们领悟，主的建造和主的祭司是同样的。比前二章五节说，我们是圣别的祭司体系，也是活石被建造成为主属灵的殿。我们是祭司，也是石头，因此金和宝石乃是为着主在他儿女当中建造和侍奉的材料。其次，我们需要看见珍珠的意义。 这里所用珍珠一词，在原文是个难懂的字，因为在全本圣经里只用了两次，一次在创世纪二章十二节，一次在民数记十一章七节。有些希伯来文学者将这词译为珍珠，另有些希伯来文学者将这词译为树脂，由一种树所产生的物质。有些种类的树脂形状像蚌所产生的珍珠，因此这里的珍珠是一种像蚌所产生之珍珠的物质。在临前三章，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如何建造召会，以及我们该用什么材料建造召会。当保罗写到召会的根基是基督自己时，他告诉我们，我们是神的同工，现今在做神建造的工作。主的子民所组成的召会乃是神的居所。保罗说，我们对于自己是用金银宝石或用木草和秸建造，必须非常谨慎。我们不要用消极的事物建造召会神的建筑，反而必须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虽然这里保罗提到银而不提珍珠，但银和珍珠都表征主的救赎。金、珍珠或银和宝石都是为着主的建造以及主的侍奉的材料。在圣经末了出现了一座城，这圣城是用金、珍珠、宝石建造的。城本身是金的，城墙和其根基是宝石的，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基于这认识，并照着圣经所定的原则，我们可下结论，这些宝贵的材料乃是为着主的建造，连同主的侍奉。心腹，创世纪二章里末了的表号是心腹，用这三种贵重材料建造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实际上是心腹，羔羊的妻。创世纪二章里表征召会的心腹，要与那预表基督的亚当成为婚配。以弗所五章清楚地说明这事。这一章启示，亚当与夏娃是基督与召会的预表。在我们经历中的这七项，现在我们能看见全本圣经一幅非常简单的图画，神在他的创造里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一个土造的人。然而因着这人是用土造的，他的性质就不是宝贵的，虽然他所具有的形象是美妙的，但他的性质是无价值的。这是人在圣经起头时的光景，但在圣经末了，神得着了一般在他看来是纯金、宝石和贵重珍珠的人。今天我们是土造的人，或是宝石呢？在彼得领受基督是活神儿子的启示那天，主更改他的名字，对他说，你是彼得。在希腊文里，彼得这名的意思是头。彼得从主领受了这样的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得救了，就是活石。我们该毫不迟疑地说，我们不再是泥土，乃是活石。你若问我，我是一块泥土，或是活石，我会喜乐地回答你，赞美主，从前我是一块泥土，现今我是活石。有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重生了，我的性质经历了从泥土到活石的变化。 现今我是活石，每个蒙主拯救的人都是石头。按照神的创造，我们是土造的人，按照神借着重生的新造，我们成了活石。土造的人如何能在性质上改变成为活石呢？要答复这问题，我们必须看创世纪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图画。我们要用以下的方式说明这点。假定我是土造的人亚当，作为人，我会看见我周围的这一切表号。毫无疑问，我会珍赏金、珍珠和宝贵的红玛瑙。作为土造的人，我领悟这些项目是何等的美妙，便渴望成为像他们一样宝贵。我信神会告诉我，亚当，你若要像那些项目一样宝贵，就必须被变化。然后我可能会问主，我如何能被变化？我信主答复这样的问题时会告诉我，你若要从土造的人变化成为那些宝贵的项目，就必须吃生命树并喝活水。你若吃这树并喝这水，就会将你所没有的生命接受到你自己里面。你一接受这生命，它就会在你里面做工，而将你从土造的人变化成宝贵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后面的圣经中所看见的同样观念。主是生命树，他来将自己提供给土造的人，他对他们说，我是生命，并告诉他们要到他这里来吃他，并接受他做生命以得重生。得重生的意思就是凭基督的生命从土造的人变化成石头人。我们越吃喝基督就越变化，这变化的过程是从我们的灵扩展到我们魂的诸部分，至终他回来时要扩展到我们的身体里。那时我们全人从中心到圆周要完全变化成主的形象，我们将不再是土造的人，乃是神的珍宝。我们借着经历并享受基督做生命而变化，我们借着吃他做生命树并喝他做生命水的河，享受并经历他。我们越享受他，就越经历他，也越得以变化。不仅如此，我们越变化就越被建造在一起。我们若留在我们的旧生命、旧人和旧性情里，真实的召会绝不会建造起来。我们若要被建造成为召会，做基督实际的身体，做基督真实的彰显，就必须在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里被变化。我们越变化，就越被建造在一起。这建造的工作完成时，我们将是基督的心腹。这心腹乃是神的居所，是神在他子民当中真正的帐幕。我信这是非常清楚的图画，给我们看见主的心思里所想的，以及他所寻求的是什么。神在寻求一般人，他们原是用泥土造的，要借着吃喝他，接受他做生命，使他们在性质上从土造的人变化成宝石，然后借着变化，他们至终被建造在一起，成为用金、珍珠和宝石所建造之基督的身体、神的帐幕、基督的心腹。这是整本圣经的图画，这也是神永远的定旨。知识树，圣经图画消极的一面。在积极一面，整本圣经给我们看见， 我们这般泥土所造的人，如何接受主做我们的生命，从他得喂养，隐于他，并且借着这样做，逐渐变化成为他的形象，而建造在一起，成为一个生机体，做他的身体彰显他，并做他的心腹满足他。然而还有善恶知识树所表征消极的一面，善恶知识树带进死亡，这树是知识善恶和死亡树。圣经告诉我们，这树表征那是死亡源头的一位魔鬼撒旦。人在伊甸园里没有接受主做生命，反而接受知识树，借此罪进到人里面，结果死进来了，审判和永远的灭亡随之而来。这一切消极的事都是从这一个源头善恶知识树产生的。这些积极和消极的事一起成名整本圣经一幅完全的图画。虽然这幅图画非常基本且简单，却包罗圣经中所记载的一切主要的事。圣经，神建造的书。我们看见这幅图画，就看见圣经的两端如何相互呼应。就某一面说，圣经就像建筑的书，起头有蓝图，末了有整个建筑的实景。在这两端，蓝图和建筑实景之间，有许多细则详细说明建造工作如何得以完成。这就是圣经。我们若清楚这幅图画，就很容易知道主的心思和他永远的计划。不仅如此，我们借着看见这幅图画，就能领悟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将是什么，我们该去哪里，以及今天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在以后各章要说到这些事。愿主开我们的眼睛，并怜悯我们。